欸，可是那我刚刚林医师有提到，就是所谓的这个仲介现在可能会有所谓的如果测利率，我们以前因为我们以前做买卖，我们常讲就是利率没测过，就无条件解约之类。可是这个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要在交屋之前就是要测利率的话，其实屋主要同意嘛。
对啊，
对，那如果
他要钻那个，
对，要钻洞。那如果屋主不同意的话，但是买方就是怎么讲，屋主不同意，但买方还是想买。但是如果屋主不同意的情况下，买方买了，然后之后已经交屋啊，反正我自己的房子嘛，我自己去测啊，没过。那这个时候中介跟屋主、前屋主会不会有什么要面？
但是他在不动产的说明书，他还是要去说这个是
说明
氯离子
哦。假设没有。
哦，假设
因为像我们很常遇到以前，就是连到最近都常听到，就是哪个社区突然测没过，就是以前都没测过，以前这个社区没有曾经检测过，
对，
所以
可能测过几次都 safe，
或是从来没测过也，我说没测过不是没有过关，是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对，
所以不然说明出这个社区并没有标注它是氯离子过高。
我认为是说。今天即使不动产说明书里面没有标注，
对，
那但是氯离子过高，我们俗称的海砂屋，本身它就是一种会影响到居住效用的瑕疵，而且一般交易上都会认为是重要的，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如果确实有氯离子过高的状况的时候，即使这个前屋主他那时候不同意测，但是后来你们测发现其实有过高，证明有这个瑕疵的状况，我认为他还是可以行使瑕疵担保的权利，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我认为啦，就是说前屋主他可能会说，这个之前你有要求要测，我就说，哎，这个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啊，你就自己去确认嘛，有你就不要买啊，没有你再买还是什么，就是他有没有可能会去主张说，这个买方吼，你已经对于这个屋建有氯离子过高的这个风险哈，你已经了解了，对不对？你是基于这个了解。才去下了
这
个定金啊，然后下了这个买卖，所以其实这个瑕疵，因为我们瑕疵担保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对，
说如果这个瑕疵，它其实在这个交易的时候，它已经告诉你了，
对，
就是你已经知道或可得而知的话，
知悉有这个风险，
对，就是你已经知道有这个风险，那譬如说我最常见的像近期很多的就是所谓的阳台外推，
对，
阳台外推的瑕疵
超多，
对，超级多，它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因为很多建商它因为现在坪数小嘛，所以很多都喜欢把阳台外推变成一个大主卧，对，那其实在阳台外推的瑕疵，其实你就是跟建筑平面图不符嘛，
对，
就是那个建物成果图其实就不太相符，
是，
那本身这个在契约可能它会有标明说这个阳台有增建，
有，啊，以前在那个
有外推，
不动产说明书的说明都会写，
对，那也许他也许我没有看过，就是说哎，他其实也都没有写，但是他就主张说其实这个屋主在当时看屋的时候，中介也说哎，对，我跟你讲这个、
okay.
这个跟平面图不太相符，
对，
就是说我们这边应该是个阳台，
就告知
他可能就说这个是大阳台，这小阳台，可是你看到的大阳台它其实是一个房间的样子，这样子，所以一般会不会认为说其实我不动产说明书没写，但是我这样子跟你说明，其实你已经有知道有这个瑕疵的存在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去主张瑕疵担保，
okay.
所以在您刚刚的案例里面啊，如果我前面这个屋主他拒绝了做这个氯离子检测，那我认为如果最后双方在法院的争执点可能就会是说，这个氯离子的瑕疵是不是你明知或可得而知有这个风险存在，你还是去买了？
哦，
对，
但所以如果买方去主张说，譬如说他当初并没有讲他要撤，所以他 可能可以说我根本不知道有可能有这件事情。
对，那或者是如果他主张要撤，他就说这个他可能在契约里面要加注，就是说这个他之前交屋的时候可能没有撤，但是如果撤完还要解约，
有状况，
那如果人家不让你解约，
那就
其实反面来讲，就是你也知道你可能买到的是有氯离子的部分嘛，这个是你们双方磋商的结果嘛。
OK，
对，所以很有可能在你的案例里面，这个买方他到法院去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前面这个要求，被人家解释反将一军，这样
子，了解。
那我觉得这聊的有点比较深了。我们回过头来是说，正常如果遇到这种不动产的纠纷或瑕疵，找律师来谈，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况？第一，他可能想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然后以及真的想要提告的话，大概流程会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一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买到这个有瑕疵的物件，
对，
这个我们通常心里想的不外乎就是你要退我一些钱，
对，
或是我不要买这个房子了，
对，
或者是说哎、欸、那我修的这个费用你要补偿我吗？
对
对，那我不外乎就这三点，
对，
就
是
跟都是跟对方要钱，
对，
那跟对方要钱，但很多人就说那我写个存证信函好了，
对，
那可能就上网找个存证信函的范本，
对，
说哎、欸、这个我有什么瑕疵啊，要多少钱这样子，
对，
那这个部分到底需不需要律师协助，我觉得其实就是看、嗯、看你的状况，
对，
就是说如果你的状况你的瑕疵其实不复杂，
对，
那你也可以都把这个通知这个时效的部分卡得很好，
对，
那这个有的时候你这个瑕疵担保的权利你要主张什么你也都写得很清楚的话、
嗯，
那其实也许你自己来做当然是没问题的、
嗯、
那但是有一些民众他不懂、啊
嗯、
他有他的瑕疵担保的主张，就是我的房子有瑕疵所以我要解约，
对，
减少价金，请求损害赔偿、
嗯、
但其实他没有想过其实这个三个效果不知道你要哪一种，
对，
對，
因为这三个效果其实来讲是互斥的嘛，
对，
因为你解约怎么会有减少价金，
对
对对，
也
没减少，
对，
對啊，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也因为这个瑕疵通知的内容不具体，
对，
那或者是太，或者是说太广、
嗯，
变成是很多的部分，就像我们讲，通知后六个月内要行使权利啊。
对，
那有时候他不具体，他觉得哎、欸，这个瑕疵我没有通知到，可是你存证信函可能写的会让人家有一些解释的空间的话，那可能这个时效的部分也卡的就不是很好，这样子。
OK，
对。那至于到底要不要请律师来打这个官司啊，
嗯、
我通常都会跟民众建议说，你去想一想你的钱到底是多少。
嗯嗯。
因为就像我说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譬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这个买透天厝，在这个台中，
对，
这个有漏水，顶楼防水层失效。那我问他说那你这个修缮大概
要
多
少
钱，他说大概三万块、
嗯、
然后我就说哦，三万块
就修一修吧，
那你就修，他就说但他很不甘愿，
对，
那我说可是你这个你光请律师光写一个存证信函可能就要一万以上，
对，
一万到一万五，那
还不
你不要再打官司可能一年多这样子，那就像我讲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不动产的很多瑕疵、
嗯、
他没有办法想当然而了，尤其在漏水的部分他可能必须要经过专业的鉴定，
对，
那你说专业的鉴定法官也不是专业的，
那也都要钱啊，找专业的鉴定，
那所以法官他会说那你去找一个专业的鉴定来，
对，
那有一些人说那我去找我家巷口的水电师傅抓漏师傅来，
对，
说哎、欸，这个就是什么失效，还是这个法院一般不太认可、
嗯、
法院一般认可的是所谓的土木技师、
嗯、
结构技师、
嗯、
建筑师这种国家考试及格
的，
对，
他、嗯、这种鉴定起来有一些都比律师费贵上数倍，甚至
这么夸张、
欸、真的，因为鉴定费有时候你看一个小小的漏水，
对，
他鉴定费就给你开个15万、
嗯、
18万这样子、
嗯、
对，那这个15万18万要怎么付呢，
对，
你来原告嘛，你主张有瑕疵，来你先付、
嗯、
你先付这个15万18万、
嗯、
那你付完之后如果我最后哎，这个审完案件，
对，
认为说，哎，对，原告有理，这个是被告要，
被告才要负担，
付钱，被告要修漏水，
对，
那这个十八万可能就加到原本的诉讼费用，
嗯，
里面去给被告负担，
嗯，
可是如果是一半一半，可能就付一半一半，但是最惨的就是鉴定出来，哎，这个结果跟你对你不利，
败诉，
对，对，那你败诉，这15万18万你就要自己吃下
打水漂，
嗯，
对，那更不要说你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啊，你要写诉状。
嗯，对，
那你要回应法官的问题啊，
还要出庭，
还要出庭，
对，
对，那还要东问西问，因为有一些民众喜欢去问免费的法律咨询嘛，
对，
那就是他想说，哎，那我问10个律师，我就凑成一篇诉状这样，也是蛮常见的这样子啦，对啊，
对，
那但是有一些就是说，哎，这个10个律师10个讲法都不太一样、哦，
对对对，
都怪怪
的
这样子，嘿，对啊，那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时间成本，
嗯，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今天这个只有几万块的话。
对，
那你也许你要慎重的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打这个官司、
嗯、
因为我们讲说对付摆烂的人也许你只有打官司这条路、
嗯、
对，但是你要想说你这个官司打下去之后这个你不一定也会比较好呢，就是说你可能付出的成本是更多的、
嗯、
对
对，但是如果我今天是被请求的一方啊，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反正我就几万块的瑕疵嘛，我就拖着我就跟你摆烂，
对，
这样子，你如果人家真的是真的去告你、啊、
对，
那我们讲鉴定费用好，如果这鉴定出来是你的问题，那你可能原本赔3万、欸、跟他撮合、
哦、
和解一下1万5、嗯、就后来要赔到15万20万， 欸，那其实你自己也是得不偿失这样子。
对，
对，所以其实打官司本身就是一个成本的负担。
对，啊，
对，那当然很多会请律师的通常会走到是解约这条路。
对对对
对，就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时候我实务上比较少看到请求不履行的损害赔偿，那原因在于说因为一般修缮费用老实讲没多少钱，
对，就不会走到你这里来了。
对，当然没多少钱我就私下跟你磋商嘛，因为你反正我修好就好了嘛。
对
对，那我也没有要求你房屋要减价。
对，
那所以其实通常来找律师的可能因为房屋减价尤其在双北地区随便都几千万，
对，
那你每减个一两百万可能
不甘心，
觉得怪怪的。
对，
对，那你更不要说解除契约是整个房屋的价金拿回来。
对
对啊，所以其实在我们比较常看到反而是说可能八九十万啊，上百万的这种，大家比较就是会觉得哎，这个我还是请律师来帮忙好了，不然自己随便弄一弄省这个可能律师费可能八到十五万之间省这个钱，然后去这个自己去搞一搞，那结果要是也都败诉了，
对，
这个会有问题。但是我们也会帮民众分析啦，就是说因为有一些案子你真的是必须要透过鉴定，
对，
可能这个就不是法律上你该怎么样请求了，而是这个事实上面到底这个出来的结果对你是不是有利的这样子。
了解。
所以说就是给听众一个我们几个小总结结论，就是如果他今天是跟房仲买到房子，买房子，因为很多人都跟房仲买中古屋，那如果他跟房仲买房子，假设他后来有发现房子有瑕疵，那房仲如果当初是并没有告知，可能房仲自己本身也没有查清楚这件事情，明明是可以查到却没查到，譬如说你推开来就会看到房子有漏水的检修孔之类的，但是房仲没有去推开来看，那他也没跟你讲，那你也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便交屋之后，但是这个时候第一个你可以去主张说这个漏水本身发生时间点应该是在交屋之前，可能已经漏一阵子了，所以屋主要去处理。然后第二个就是房仲他并没有善尽这个所谓查证的义务，所以你也可以去跟房仲请求说，欸，这个你要看是不，要么你是要陪我，或是你要协助我去跟屋主请求这个修缮或是怎么的权利之类的。
其实最常见的房仲他通常处理方法就是退你服务费，
对，服务费赔
光，就是他就觉得啊不赚不赚，
对，
退给你，他跟你说那我减价一百万，你要赔我一百万，
就
是，这通常就比较少，
房仲也不可能这样赔啊，
对啊，
对 对， 對，
啊，因为他的本身他做你服务是。欸，应该是说你这个减价的部分原则上还是屋主，
因为你的请求人是屋主。
对对 对，
對，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在买尤其中古屋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当然就是不动产说明书要看清楚啦，上面照理来讲就会写房子，如果房仲有发现的瑕疵，不动产说明书上面会写，
理论上都会写的蛮清楚的。
那你就是要看，那再来就是如果好，今天真的上面没写，但是你在可能买了之后还没交屋之前就
有
发现，有
疑虑就去找，
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通常仲介应该是要帮你去跟屋主，像之前我就处理过漏水，就是还没交屋就发现有窗框漏水的问题，那买方就要叫我们去跟屋主协调说你应该要出多少钱
修好或者是价金，
不然把这个钱减掉，
对 对， 對，
哦，我自己修类似这样子，
对，很多他就会把一些修缮的费用就减一减，还有加一些几万块的红包，
对，
什么6666688888的红包加进去这样子，
就把这件事情给
搓掉
这样子。欸，那如果说像比较新的房子啊，那种验屋公司好，验了以后，验屋公司本身它这个效力是有的吗？
哦，当然是有的，
对，
因为验屋它本验屋公司本身它都会有一套，他们都会做一个验屋报告，
对，
就是说，哎，他们用什么方式去试嘛？
嗯，
那其实这个验屋报告理论上啊，都是可以当做是在交屋时候的，至少在那个验屋时点的这个屋况的证明嘛，
对，
就是说，哎，这个验屋，譬如说这个验屋没有漏水，我在当时就真的没有漏水，那你可能三年后再说，哎，我这个我有漏水什么的，那我在当时交屋的屋况，我就可以提这个
验
屋的报告来作为证据之一啦。对，那所以说，其实所以验屋的报告虽然是这个不是。你说是一般的公司，不是什么工会啊，
对对，
这些技师工会做的，但是它其实也是可以当做是书面证据的一种。那当然，它的公信力如何，这个如果对方有争执的话，在法院最常做的事情，他也不是说，哎，你这个验屋报告他不采信，他就是说，来叫你这个验屋当时的这个技师
来，啊，
来法院作证，
说明
对你这个记载是怎么回事，你当时看到的是什
么
然后你用什么方法。 对，就是会经过我们讲的这个传唤证据的这个传唤证人的方式，叫你去讲说你当时验屋的这个方法，还有你当时看到的部分。那因为这些人他都要负担作证的责任嘛，必须如果他们做伪证，要有这个伪证罪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所以一般法院都会假设说你没有必要去讲假话，
对，
就为了你那个收个几万块的这个验屋的费用，你没有必要去讲假话。
是，
那当然如果对方这个要去推翻你这个验屋讲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他必须也要举出一定的实据。 就是他不能说哎、欸，你讲的东北才会，嘿，你讲的都没有理由，对，这种空泛的否定是不行的。
OK， 对，了解
了解。所以一样帮大家总结，就是今天如果买中古屋啊，
对、
哦、其实透过有公信力的中介，中介本身他们也有一些保障，
对、
什么五大保障八大保障九大保障之类的，
对，一堆了，
对，包括那很多保障里面其实就包含所谓的一些房屋的瑕疵，
嗯，
好、哦，所以他应该要善，如果他讲的有他有这些东西，他就是要善尽他所谓的查证的义务，
嗯，
好、
哦，对，那、嗯、还有一个要跟那个听众讲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在带看的过程就告诉你的瑕疵的话，
对，
那你千万不要不让他写在这个不动产说明书上，哦、你一定是要。
要诚实告知，其他写清
楚。对、嗯、对，那就是他到底有什么东西。
嗯，
对。那因为有一些人他就会说这个，欸、有一些屋主他就是想说，反正、欸、他就是没有做诚实记载。
对、嗯、
对，他没有做诚实记载，那有一些买方他就任由他就这样子。
对
对，那其实之后那一些可能就想说，欸、这个我反正我白纸黑字都写，你就没跟我讲嘛，所以我打官司必胜。这样子，但其实不是必胜啊，嗯、就是说，一般可能如果双方有争执的话，他可能也会传唤带看的中介
啊
什么来作证，说这个当时到底有没有跟你讲。那有的时候其实中介、他也害怕自己有责任嘛，
對啊、
没跟你讲他自己就倒大霉了，所以有时候也说的有时候蛮模棱两可的，对屋主来讲其实也是蛮不利的、啊。
OK，
对，所以如果今天真的你人家带看的时候，尤其我们最常看到的在北部地区、
嗯，
就是所谓的阳台外推或者是这个增建。嗯，
对，
增建的一些部分，这个请你一定要标示清楚，
嗯嗯嗯，
因为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嗯，
就是说我们实务上像我之前才看到一个，
嗯，
就是他那个厨房盖在这个防火巷，
有啊，推好，但是推好推嘛，
一楼，
但是他是这个我们一般讲不是说有什么既存违建嘛，
对 对，
就是缓拆啦，
嗯嗯嗯，
不是说不拆啦，
嗯嗯，
只是违建太多，啊，你这个是老违建，我就缓拆，那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当作是。我就人家就说，哎、欸，你是就地合法嘛，
嗯，
就是不会被政府拆掉。
对，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说，这个防火巷的部分可能是共用的部分，其他的共有人来主张你这个危害公共安全，
是
这个，所以我用共有人的权源，
对，
让法院让你拆掉，他就拆掉。
嗯嗯，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虽然你是缓拆的违建，可是政府的防火巷如果要做公共工程，像我们常见到
卫生下水道，
欸，下水道的更新的时候，你这个防火巷，你就他我管你什么既存违建，
求
这个工程我就是全部拆光。
对，
嗯嗯，
对。那这个状况之下，你如果当时在买屋的时候，
哦，
其实你就是最好要标示，啊。
有，现在其实不动产说明书，至少我们看过的指引体系都标得蛮清楚的，包括什么空地加盖啊，
对啊，
阳台外推啊，什么天井加盖啊，诸如此类，它
都会写，
都会在格局图上面就会
写标示
这一块是加盖，类似这样子。
对，但是有一些人他写加盖，嗯，但是他没有。但是有一些人以为说有写在上面的加盖都是合法
哦，
对，
这就
他就说哎，这是合法的增建，
对，
因为我们增建也有合法跟非法的嘛，
对，
台湾大部分是非法
的，
啊，大部分不是都是啊，这大部分
是，
对
对,
對,
對，但是有一些民众他不懂，他会觉得说政府就是缓拆，那有一些中介会跟你，像我们有时候我之前有遇到，有一个说买一加一房，你知道什么是一加一房吗？用一房的价格买两房是什么意思？
嗯，
一房你买顶楼，另外一房是顶楼加盖，
哦，
一房的价格买两房，
对，
但是你顶楼加盖可能会被其他人主张要
有
政府不会来拆，可是也许其他共有人会主张来拆，
对，
或者是政府因为什么原因你这个又要被拆掉，
嗯，
那这样子你那个买一加一房的是不是会去跟前屋主讲说你这个虽然有增建，但是你没跟我讲这是违建嘛，
对，
对不对？因为增建有，嗯，合法的跟非法的，
对，
那屋主也会跟你讲说，就跟你讲有增建啊，
对，
对啊，所以其实 存在的不一定是合法的，
是
大概是要跟听众朋友这样讲。
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今天也讲了很多这个关于房子的这个瑕疵的部分。那我觉得最后真的还是要让买方，大家听众啊，买房子还是有个观念，就像我刚刚要讲，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不动产说明书看清楚。嗯、那就像刚刚林律师讲，如果本身他在带看的时候就有跟你讲说，哎、欸，这里可能是怎么样，这里是增建哦，这里是加盖哦之类的，他不动产说明书上面也都要标示清楚，
对、
啊、不要说他有讲却没有写，到时候没有办法去挥之类的。
对啊，然后、嗯、再来就是屋主方啦，如果要卖房子，其实也都尽量诚实告知，标明了，讲清楚，说明白，你未来的争议也少。
对，而且我要跟屋主方讲一下，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在不动产说明书上故意做不实标示。
对啊，对啊，
那个只有民事赔偿责任，反正我就赔你钱了。
对，
因为实务上面已经开始有一些案例，是你如果做不实标示的话，你这样子可能会有诈欺罪的问题、
哦、就变刑事。
对，因为这个你这些瑕疵都没跟我讲，我误信你这个
你的说法，
你的说法，你明知道，譬如说有些人明知道有凶宅，
对，
明知道有倾斜，明知道有什么问题，你都不讲，
嗯，对，
那你让我就是拿钱来买了你这个当作是无瑕疵的建物来买了，
对，
那这样子如果我可以证明说在当时其实
你
都是早就知道的话，那你很有可能也会有所谓的诈欺取财罪的问题。
了解了解、哦、
实务上有判例、啊、
有实务上都有判例、嗯、
OK
OK， 所以
判决啊，对，判决判决。
最后还想再问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我听到一些屋主他会在买卖的时候要求买方签署所谓的放弃这个
瑕疵
担保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嗯，
这个如果真的有这样签的话，
我记得这个目前在内政部的成屋买卖的契约书，它是不得
不得约定，对不对？
哦、对，它是不得。
可是我还是蛮常，我刚刚哎、欸，今天早上才跟一些同业朋友碰面，他们就在讲，他们最近都在签这样子的。
对，但如果它是一个不得记载事项的话，其实它
就很有趣了吼。
因为如果是不得记载事项的话，
对，
写的跟没写一样。
对啊，
对，
就是因为你就是写的等于白写、啊。
嗯，
那怎么会连我们以前做执行体系其实也会这样子写，不是？
我记得有。
对啊，
对，我记得、
欸。可是你要看一下那个不得记载事，因为
的内容。
我记得对，就是说因为成屋买卖，
对
它的不得，或者说我们刚讲到什么租赁专法，
对、
嗯、
对，这些其实都是比较晚进。出来的
哦，所以看时间点了，
要看
他
那个时
间
点，他颁布的这个时间点。
好啊，
这个我们就另外再看一下，
对，
再跟各位听众
分
享。那也很谢谢，就是林律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这个买房子的瑕疵担保责任，所以也希望说未来如果我们有其他的这个，嗯、因为房地产真的因为金额大了，而且大家几乎一辈子都遇到一次，至少一次，不管买屋租屋也好、
嗯、
都会做这样子的行为，所以当然有这些行为里面就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纠纷或是瑕疵问题等等要处理、嗯、所以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再继续邀请林律师来我们的节目分享、嗯、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